新造的人第三期，以弗所书四章22节至24节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罗马书10章6到7节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，就是要领下基督来，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，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因信而称的义，这样说话不会在心里说谁要升上天带基督下来，或者要下到阴间带他上来。请注意，这里说的是基督而非耶稣。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，但这里在强调基督是那位有恩膏的受膏者。保罗在此指出这点，是说如果你理解因信而来的义，那么你就不会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降下，我们需要恩膏临结，或者我们应该怎样把它拉上来。注意经上因信而来的义是怎样说呢？经上说，不，你不必升上去以得到它，或降下去以拉它上来，不。罗马书10章8节，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罗马书上面这处经文的意思是，你不必努力让大能降下，你不必设法使耶稣降下来行着大能，你不必下去把他拉上来。保罗所要表达的是，我们所传的信心之道就在你心中，就在你的口中。这个道不是指美国信心之道运动之道，是指神的话语。这道就在你心里，也在你口里。罗马书10章9到10节说，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不必叫他下来做点什么。得救原文字义是得痊愈、得释放、得永生，所有一切。必须意识到，一旦我们开始试图使大能降临，就表示我们不信神的话。使徒行传1章8节说，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。如果你所信的在神的话语之外，那么你的信不是按照神的知识，这意味着你有需要被摧毁的坚固营垒。重点是，我们不需要呼求任何东西了。经上说，这既已经在你心中了，已经在那里，只要说出来，宣告救恩，宣告释放，宣告医治。你不是要祈求降下，因为大能在你里面，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一旦清除了所有宗教的迷雾，就很简单。老实说，这是很多人不喜欢我们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夸大其词的宗教包装等等。只认神的话，比起看上去华而不实的宗教仪式，我们更愿人得帮助、医治和释放。只有真正让人得医治、释放、自由，活出真实身份，才是好的侍奉，否则并不是好的侍奉，仅仅是种情绪化。直面现实好过活在情绪里面。无论你相信与否，面对现实，情感会随之而来。看到人得医治后的喜乐，会很喜乐，不是怎样努力使神出现。我们不是巴利的先知，但教会常常认为，如果我们够努力，喊得够大声，做得够多，神就会出现。这是巴列先知所做的。我们的神不是那样，我们的神并没有远离我们， 而是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我们所相信并敬拜的神，实际上就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很奇妙。除了我们，没有任何其他信仰相信这个，所以要明白我们是谁。如果说神与我们同在，那么就当像神与我们同在那样行事。罗马书10:10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现在我要指出这点，因为这是教会比较普遍的现象。信心与行为我们要有平衡，两者是可以平衡的。人们会说这是行为，不需要行为。不，耶稣有多次讲到行为，他说到有死的行为，死的行为是你试图做什么来讨神喜悦的行为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他也谈到好的行为，就是善功，是因你得救了才有能力行出来的，有很大的不同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通过我们心里相信得以称义，但通过我们口里承认而被救。虽然口里承认是件简单的事，不难，但有你要做的那部分，有你相信的一面，也有因你信而生发行为的一面，有属灵的一面，也有身体方面的行为。因此无论在你里面的是什么，有灵里的一面，同时也有无外在身体行为的一面。不要误解我在这里说借行为得救，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。我要表达的是，如果你相信，有些事你就会去做，就会有行动伴随。人们说我相信，但我不必去做任何事，这不是关于你必须做，而是你必定会有行动。重点不是关于话语，而是必须有所为。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，全世界在各地发生的事件都有连锁反应。网上任何人的人信口开河，都会有人盲目附和点赞。现在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水洗上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我发现那些卷入这些分歧或分裂的人，几乎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。当你在教会一段时间后，就会看到同样的事不断重复上演。魔鬼并无新创意，只是将旧教义重新包装推出。水洗已流传了几个世纪，而非几年。人们说你必须受水洗才能得救，但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水洗并不能使人得救，在于人向着神内心的表现，是人内在变化的外在表现。罗马书6:4，水洗真正的含义是当你进入水里出来，表示你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活出新的生命，水洗得救的概念形成，是从有人在网上说开的，然后就变成了你必须水洗，否则你就不能得救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难不成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他旁边的小偷撒谎了吗？应该受洗吗？肯定要，因为耶稣吩咐了。这理由足够充分，但我们要清楚，行为是内在的体现，水洗这行为本身并不能救你。倘若能救你，那救恩就是靠行为，因为那是一个行为。当你想试图努力得到，就可能是死的行为。人们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将水洗变成受洗得救的教义，是努力得到还是顺服基督的善功，善功还是死刑，取决于你的动机。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水洗的教导，因为有人通过互联网把这教义传遍了 全地，很多年轻人被迷惑而追随他们，于是进入了另一个奇怪的教义。奇怪的教义很少独自出行，而是成群结队，先让你接受一个小的奇怪教义，然后将你拉进一个更深层的怪异教义。你必须死守圣经，罗马书10:11，因为凡信他的都不至于羞愧。哥林多后书5:20， 所以你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代替基督恳求你们，代替基督，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。如果耶稣就在这里，他会这么做。我们现在处在他的位置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会做。这就是这整个会议的精髓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代基督而做，为他来做，因为他不在这里。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，作为基督的法定代表，奉差执行官方使命。我们看到神用我们来恳求人们与神和好，现在我们正在替基督恳求。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，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。我们作为神的同工，与神共同工作，共同劳作，这就是本周你们将会明白的一个要点。盼望你们将会看到自己与基督更深的联合，表明自己的使命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如果你认为美国梦是你最好的生活，主耶稣不是为此而死，主耶稣想你蒙福亨通，这是绝对的，但他不希望你的焦点落在能过更好的生活，他希望你定睛于他的生命，透过你活出来，以便你可以将他的生命传递他人。这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。我们要像天路客寄居在那样生活，这并不代表你不能拥有美物，只要不是美物占有你。你们都听过这个，神盼望我们蒙福，他希望你有丰盛，因为他希望你用那丰盛祝福他人，不是竭诚致富，以至于你能炫耀，觉得这是我因信而得的。这就是关于信心的教导出处的地方，而这是一种趋势。当迈尔斯门罗推出国度的教导，非常棒的教导，但听到的人仍然属肉，他们听到的是，哇，按国度的真理，我可以得到一辆新车，我可以得到一个新房子。他们开始讲其原本的属天意义，按聆听者的血气本性而改变。那他的教导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是好的教导。如果教会真的兴起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信息改变世界，改变万国。我们可以使不毛之地长出庄稼，可以提供食物给几十年闹饥荒的国家。我们实际上可以踏上那片土地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权对那环境说话，吩咐并成就。这才应是我们生活的方式，而非展示炫耀我们能得到的。神希望你丰盛，因为他想要圣经学校在世界各地建立，他希望孤儿院得到支持，他想要人们吃饱，他想要所有正常运作，这是通过他的身体来达成的。神从未安利某个政府做他的左右手，来为饥饿者提供食物，这是教会的责任。我向你保证，饥饿者跟随的是喂饱他们的。如果我们希望人们跟随基督，那么我们必须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，照顾好他们。但是宗教和进行宗教聚会是不够的，宗教必须深入生活的每个面，身体、心理等等所有，必须触及每个面，不能只局限于在一个点上。其美妙之处是，当你明白你是谁，就不会受限于你在自然界所拥有的，因为你开始意识到你正在代表天堂，你是神的一名大使，住在神的使馆。教会不是大使馆，你所住之处才是大使馆，因为大使馆是大使的住所，并不像所住国家的样子，大使馆所呈现的是他所代表的国家，所以你的房子要以天堂的大使馆呈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否意识到 每个大使馆是属于所代表国家的财产，主权归所代表的国家。比如美国驻海地大使馆，你开车经过那里的街道，可能会经过贫苦穷困之地，然而当你来到美国大使馆，那里很漂亮，有海军陆战队当门卫，你不能随意进出，通常需要预约，经过允许，还需要持有有效护照才能获权进去。当你进到里面，那里没有贫穷，看起来很气派，因为它代表了派遣它的国家。你去到那里，不会发现那里看上去像海地，你所呈现的是你所代表的国家，你的房子应该是天堂的大使馆。这意味着你的房子里不应该有任何天堂里没有的疾病、冷椅、拐杖等等，都不应该在那里，因这是天国大使馆，神国大使居住之处，代表的是神国。倘若他国使者以任何敌对方式或擅自进入大使馆，那么这就是一种战争行为，因为大使馆所在的那片地是所代表国家的领土，主权是在所代表的国家，而不在所住的国家。你正是要如此看待你的房子。任何世界魔鬼或肉体意欲进入的，都是敌对神国的战争行为。神国已节节预备好一切驱逐敌人的必要力量，敌人滞留的唯一原因就是你允许他，盼望在这周结束时你不会再允许了，因为你明白了自己的身份，这开始变得严肃起来，不是吗？加拉太书六章十四、十五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。经文在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重生了吗？你是新造的吗？你的背景、学识等都没关系，因为旧事已过，都是新的了。唯一重要的是你是新造的吗？仔细想想，我要重点讲一下这个。按保罗所说，在基督里唯一重要的是你是新造的，而不是你有什么恩赐，不是你有什么恩高，不是教会有什么新潮流，你是否参加了这个那个聚会，是否听过这个那个最新信息，不，这一切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在神的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唯一重要的是你是新造的人。年龄不重要，社会地位不重要，不论身体年龄还是属灵年龄，一旦你重生，你就可以做所有的事，不必等上十年。人们说你需要付代价，每周来教会做十一奉献，这样你会蒙福，被神提升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不是神对你的提升，而是从人来的。你一重生就可以医治、赶鬼、叫死人复活。你没这样做的唯一原因，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能做，因为你被教导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恩高、某种恩赐。如果你现在要叫死人复活，你必须有行神迹的恩赐，必须有医治的恩赐，因为你要医治已死的，所以你必须运用这些。这些是人的教导，是某些人需要有些谈资，这些在圣经里找不到，根本没有。若需要叫死人复活，那就去叫死人复活，有病人需要得医治，那就去医治。有人会问我如何做，借着圣灵。但是你知道，也许我没有医治的恩赐，圣灵有。不要纠结自己有哪些恩赐，挑战大家去读经文，特别是新约恩赐的相关经文，主要在罗马书，去看看恩赐在复数和单数形式使用时的差异。恩赐在英文圣经被翻译为礼物，恩赐以单数形式出现，通常是指圣灵。 从来不是指一季礼物，是指着特定独一无二唯一的，而非指一个。也许有人说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人被赐知识言语的恩赐等等，但每次使用恩赐或礼物的单数形式时，并非指单数一个，总是指圣灵。你拥有的唯一礼物是圣灵，在灵前也可找到。我们计划今年再举办一次关于恩赐的特会，现在不详细讲，但要记住，圣灵的恩赐作为复数出现时，原文字义不是圣灵的恩赐，乃是圣灵的多种彰显。我送出的礼物不只是一件单纯的礼物，而是礼物所代表的我的慷慨。礼物是慷慨性格的显现，重点是你所看见的恩赐是圣灵属性的彰显。这不是在讲拥有某样东西，比如我有这个恩赐，我有那个恩赐。不，你有圣灵这唯一的礼物，因你有这恩赐，他有多种方式将自己表明出来。不要将自己局限于一个恩赐，如果你要把自己局限于一个恩赐，那么确保那是你正需要的那个。如果你认为你只能有一件礼物，那就确保是正需要的，这样也行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耶稣怎么样做成的？神通过将人与自己联合起来，与人和好。因为没有人恨他自己，所以神与我们和好的最好方式就是使他和我们在一起。当然神必须清除罪，关于罪，这又是你本周会清除的。如果我问人耶稣来是为了什么，我们会有几种不同的答案，但都会是部分事实。因为耶稣说我来是为了寻求和拯救失丧的人，不错，这很好。但他也说他来是为了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使他们瞎眼显然不是指天然视力，但他也这么说过，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们知道寻找拯救那迷失的和摧毁魔鬼的功是同一件事，并非两件不同的事。为了拯救那些迷失的，他必须摧毁魔鬼的功是同一件事。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将立即看到，当我明白这个时就感到惊叹，一下全部通了。我并非贬低耶稣所做的任何其他部分工作的价值，每一部分都至关重要，但他所做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他的灵能够回到人的里面，这是他来的核心目的。他要再度创造神与人之间的合一，他能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把神的灵给人。当然耶稣来是为了摧毁魔鬼的工作，是为了寻找拯救那失丧的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。但他来的原因是把联合带回到神和人之间，这是他的目的。耶稣所做一切是为了恢复神和人之间的联合，是通过把他的灵放回人里面，使人与神合一。因为凡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同为一灵，这就是他所做的，所以他必须将他的灵给人，这样他就可以与人与神联合在一起，使我们再次合而为一。但为什么我们要有圣灵？我马上带大家在圣经中找到答案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为什么要我们有圣灵？是为了要与他联合？不，是因为若要与神联合，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灵。我们要有神的灵的原因是这样，我们可以知道神白白赐给了我们什么。为什么现在你要努力去赚取获得，以为需要怎么做才够资格得到？他已白白赐给了我们，借着他的灵 我们可以知道赐给我们的是什么，因为在我们里面真理的圣灵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如果我说的是按照神的话，就是按照神的灵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，你不能分开。你会看到所有我讲的话都连贯一致，不会自相矛盾。若自相矛盾，那就是我说错了，因为圣灵不会与神的话相矛盾，所以你会持续听到我说同样的事，引用相同的经文，在此引用的经文及我所说的应该能应用到你听过的其他信息上。这好处是很容易保持不偏离轨道，让任何人都很容易找到它。这是一个类似的安全措施，确保你不必陷入错误或怪异的教导。告诉我们生活如何改变的仅有一处经文，罗马书12:2是通过更新你的思想心思。我已在教会50年了，看到很多人仍然在微信组时的那些事情里挣扎，因他们的生活并未真正改变。也许在某些地方变得更好，但没有完全改变。转变原文字义是像从毛毛虫到湖底的蜕变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如果你看到它们，你甚至不会想到是同一个东西。我们生活的改变就是应该这样，不只是更好的生活，而是从过去习惯的生活模式转变成基督式的生活，这是我们要蜕变成的样式。我们从前从来没有接受过新造的人和新意更新的教导，但我知道必定有经文指明如何做到这点，所以我祷告神指教了我。因为我不相信信徒需要花几十年来达到那里，神开始启示我不必在圣经之外找答案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如何照神的话更新心思，所以你的心思现在已经被更新了。如果你想你的生活转变，通过此教导你将受到祝福，生活将会改变，因为你会明白自己是谁。如果你想要这改变发生，你必须让你的心思更新到神的话，不仅听到而是更新到神的话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以弗所书4:23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是你心思的灵需要更新，不是你的心思更新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也许你的心思得到更新了，但你心思的灵没有更新，是完全不同的事。我举个例子，我曾参加某个团队很多年，有点像是营会，他们有全备的教导信息，最擅长的就是引用经文，一切都讲经文，引用经文。问题是很多人引用经文，生活却没有变化。你认为应该有，但问题是很多时候他们引用，但心思没有更新到那里，只是会引用经文，并不代表你的心思更新了。我妈妈有一只鹦鹉，鹦鹉学舌也会引用经文，但他的思想没有更新，他会引用听到的周围任何内容，说这说那，但没过大脑，他心思没有更新，但他可以引用。我曾认识些人海量引用经文，但心思没更新，因为通过他们的生活可以看到，圣经说如果你的心意更新，生活就会变化，他们的生活没变化。通常当你看到人上上下下反反复复，一会儿犯罪一会儿不犯罪，他们总是下决心重新开始，不是每年而是每周，我要这样，我要停止再这样，我要去这样做，反反复复。但问题是只是引用经文并不意味着你的心思更新了，你的心思更新到一个程度，你的日常言行就会有神的话语定规，到了那程度，神的话决定你的日常生活，你就知道你的心思更新到了神的话语了。因为一旦你心思更新，你生活所循的律就会不同。我指的不是律法的律， 不要想偏了，我是说你生活的律，你如何生活的纪律。但在这里说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。现在问题是，我注意到我遇到过的一些人，他们能引用经文到一个程度，你会认为他们的心思得到了更新，但即使是那些基于经文的心思更新，似乎很大程度上照神的话而活的人，尽管他们能引用经文，但他们依然悲观负面。这背后就是你心思的灵，你的心思要更新，你的大脑架构要更新。但若你心思的灵没有被更新，将会抵消你从心思更新所带来的益处。你必须改变你心思的灵，你思想的态度，你经常消极负面或批评挑刺吗？这些都是会使事情走向负面。人们说，这只是些话语而已，话语是有意义的，话语是带着能力的。无论如何，你心思的灵要被更新，改变你的思想，不只是改变说话，还要改变对事物的态度。心思的灵就是你对事物的态度。你如果消极、悲观、爱批评、挑刺、苛刻，这些是在你心智里需要改变的。比如有人讲了某人的一些事，你第一反应是，我跟你讲，他虽然升职了，但他会搞砸，然后被解雇，等着看吧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心思的灵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们都会反着说，总是只看到问题。不幸的是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。尽管我们真的爱某人，但还是会不断用言语贬低打击他们，本意是宠爱，表达出来却是消极负面的。它是一种贬低看轻。人们会说，我是跟你亲近才会这样损你，对别人我还不这么说呢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多么糟糕。我们必须更新我们心思的灵，才能好好说话。要想自己的话语带有能力，你的话语必须配得能够承载大人的性命。如果你想要传递生命，就不要把死亡或疾病等这类的话挂在嘴边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你现在穿上新人，我要加上括号，把穿上新人括出来，然后把造神的形象被造加上括号，再把公义和真正的圣洁加上括号。这句话有三组括号，这三组括号写明了所讲内容的每个部分。一旦你有这样的标志，就会很清晰。这是告诉你要做什么，你要穿上新人。这个新人是怎么样的？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。神是这新造的人的模板，是按此模板造的。这新造的人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造。读经时，若你这样断句，会帮助你明白其真意。许多人读经就像打水漂，遗失了里面丰富的内涵。特别是如果你查看希腊原文，看这段经文里面的所有内容，一个括号里面就是一段，所以你必须学会剖析断句，以便能够理解其真意。我们在讲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。现在我们知道新人是按什么被造的，是按神形象被造的。那新人的本质是公义和真正的圣洁。哥罗西书三章九节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。脱去旧人，不要行事像旧人，是什么意思？旧人的灵已经不在你里面了，新的灵被放在了你里面，但你的魂、你的心事还没有更新，所以你仍然会撒谎。灵已被更新，但你的思想却没有。在你的心思完全被更新之前，你仍要主动决定不去做一些事。所以关键是心意更新， 既然你已脱去救人的行为，只按救人行为的撒谎，这就是为什么刚刚的经文说不要互相撒谎。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静静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在这里突出的一点是，我会挑战你去查经文汇编里知识这词，看看在新约圣经中使用多少次知识这词。出于某种原因，基督徒已经厌弃了知识，他们不想要知识，认为知识让人膨胀自大，可以是这样，但若你学到的知识是准确的，就不会。属灵知识不会让人自高自大，属肉知识才会。属灵知识令人谦卑，因为是圣经，是真理，该怎样就是怎样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教会里的属肉知识是，哦，这个人有恩高，于是那人就开始膨胀了。我有恩高，我比你强，因你没有那恩高。这就是教会中的属肉知识。属灵知识是，你有恩高吗？是的，我有，你也有。因我们都有恩高，我们领受的恩高住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不会膨胀，因为我们都一样。这就是教会中属肉和属灵知识的差异。属肉知识总是会高举人，让人自高自大，属灵知识可以说是拉平，美妙之处是不是拉低人，而是认识耶稣在每一个人里面，举起每一个人。当讲恩高时，你在举起一个人，当讲神的真理的话时，是在举起每一个人。哥罗西书3:11，在此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，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这里是真平等，这是我喜欢阿素萨街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人们宣告，在阿素萨街，基督的血脉清除了种族差异。有多少人知道，在美国我们需要血脉？美国想达到种族平等的方法是强调种族差异。如果一直强调差异，就不会有平等。当你开始强调相似之处，才会有平等。这样你就将所有联合起来了。罗马书6:4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应该活出新生命，你在基督里的生活应该是全新的生活。罗马书7:6说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照心灵或业圣灵的新样，不按照以往的旧样。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灵，而不再是按以往的旧样。约翰一书4:17至关重要，我们整周都会听到这个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在这个世上，不是在将要来的世界。人人都说，当我们去到那儿一定会很棒。不，神是要你在这儿很棒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如果大家掌握了这周的内容，就会意识到并开始活出真理和现实。首先，耶稣完全不担心失败，他知道他来这的原因，他会完成任务，他安守病人时不会害怕失败。当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，他不是说，你知道，这是件大事，我要全力以赴。耶稣没有对失败的害怕，他没有失败感，他不怕缺乏，注意，不怕缺乏，他从来没这样想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做到，我不知道，您知道。我们那笔钱被犹大把持着，不确定是否能收回来。耶稣不害怕缺乏，没有定罪感，没有负罪感，没有羞耻感。你也许会说，那是因他从未犯罪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是这样。若你在基督里，旧事已经过去，你的问题是你还记得过去的你，不知道现在的你是谁。以弗所书4:22-24，恢复本译本，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 偷去了旧人，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并且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恢复本译本，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的并纯全的旨意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，在重启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，生活样式在其他版本有翻成对话谈话，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你的话语，圣经知道口里所说的就是你的生活方式，若你讲疾病你就会常常生病，这成了你的生活方式，你讲贫穷你就会活在贫困中，事情就是这样，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别以为这不就是说话吗？不，这是从你里面出来的，是你心里充满的，你信什么就得什么，我跟你聊五分钟就能准确地了解你的状态，因为它会从你口里说出来，一旦你放松放下自我保护，真正的你会出来，我在超市遇到你好过在这里遇到你会更容易，因为在这里你有防备，我现在在教会要这样说话，要是我在超市见到你就完全不同，我只要跟你聊五分钟令你不讲圣经就会看到从你心里出来什么，因为它会从你的嘴里出来，你信什么就会说什么，你会按你说的那样生活。当经文说你脱去那个从前的生活方式，意思是你怎样说话就怎样生活，你要把它脱掉，不要以同样的方式生活，如果你不想继续同样的方式生活，那么停止以同样的方式说话，因为你会用话语来说服自己以旧的方式生活，如果你还是坐在那里老生常谈，就难保不会重蹈覆辙。接着他说，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你可能要用下划线来画下这个词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，恢复本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让世界通过压力把你打造成他的样子，而是通过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教会没有强调这一教导，他们试图告诉你，有人给你按手时你生命将改变，你来领受要分赐给你的，我要把这恩赐分赐给你，新约中没有这事，没有关于分赐这件事。当保罗说罗马书一章一十一节，我切切地想借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时，保罗所传授的基督里的知识智慧和启示，他没有安守在人身上来传授恩赐，